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2月4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澳门25周年大会在驻澳门部队荡仔军营举行；
重点关注国家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新闻聚焦，中国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领海基线声明和海图；
环球军情，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及极端组织持续在叙西北部地区发生大规模交火，冲突范围已经扩大到叙利亚中部哈马省；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长征路上的大会师》，今天请听第9集《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会宁将台补会师》下集。
以下是详细内容。
记者李松、张英杰报道，昨天上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澳门25周年大会在驻澳门部队荡仔军营举行。军营礼堂内贯彻一国两制伟大方针、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标语鲜艳夺目。上午10时许，大会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出席大会，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助理边瑞峰代表中央军委机关讲话，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南、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驻澳门部队司令员于长江分别讲话和致辞。大会由驻澳门部队政治委员林庆华主持。
进驻澳门25年来，驻澳门部队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认真落实基本法和驻军法，忠实履行防务职责，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充分展示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良好形象。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驻澳门部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出色完成以履行防务为中心的各项任务，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澳门繁荣稳定，向党和人民交出了合格答卷，始终是党和人民放心、澳门同胞信赖的忠诚卫士。
贺一诚代表澳门特区政府向驻澳部队25年来为澳门安全稳定发展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25年来驻澳部队不忘初心、忠诚使命，始终弘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澳门基本法、驻军法及相关法律，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驻澳部队出色完成了特区防务的神圣使命，为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阔步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驻澳门部队官兵表示，将以进驻澳门25周年为新的起点，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聚力推进练兵备战，坚持依法从严治军，忠实履行防务职责，助力澳门经济社会发展，为不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大会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澳门特区前行政长官崔世安、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中央驻澳机构代表、特区政府主要官员、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澳门主要中资机构和爱国爱澳社团负责人、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广东省、珠海市领导及驻军官兵代表共600余人出席大会。
大会前日，驻澳门部队举办了逐梦强军、礼赞濠江文艺晚会，通过军地同台联谊，以歌舞、朗诵、情景表演等形式展示驻军政治建军、练兵备战和履行防务新成就，歌颂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新风貌，向澳门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澳门25周年献礼。
本台消息， 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明确从2024年8月1号起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要求各地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及时足额将抚恤金和生活补助金发放到位。据了解，这次提标统筹兼顾国家财力、对象贡献等因素，彰显尊崇、尊重和关怀优待，实现国家连续第20年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
今年以来，陆军第71集团军临汾旅采取榜样对话、辅导授课、讨论辨析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进一步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凝聚起新征程奋斗强军的磅礴力量。请听特约记者袁志超、鲁化、罗卓汉采制的报道。
部队呢，要有军事实，干，那必须要干好。
初冬时节，陆军第71集团军临汾旅采取专题访谈会的形式，举行了一场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活动。来自旅队不同时期的三位代表共聚一堂，谈奋斗、话使命、讲担当，分享对新时代奋斗观的理解感悟，激励官兵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争当新时代奋斗者。第71集团军临汾旅唐天硕：
通过几位奋斗者代表的访谈，让我了解了很多在临汾旅70多年来的历史上，这些英勇无畏的前辈们为了一样的理想信念无私奉献的故事。我们作为新时代临汾旅传人，要用奋斗续写这面红旗，一代代更续红色血脉，做好护旗人、守旗人、传承人。
为推动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走深走实，第71集团军临汾旅运用理论学习、辅导授课、讨论辨析等多种形式，让官兵们登台讲微课，共话强军故事。同时，他们还邀请团中央青年讲师团成员围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青年担当主题进行授课辅导，教育引导官兵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第71集团军临汾旅魏允干：
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以来，我们广泛开展演讲、座谈、讨论、辩论等活动，发动官兵用自己身边的鲜活故事，结合旅队红色资源，人人登上讲台讲强军故事，用兵言兵语激励大家，引导官兵深入到大讨论中，真正从讨论中有所收获。
登机。
随着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的深入开展，官兵们练兵备战的热情更加高涨。在这个旅近日组织的一场模拟机降实兵实将战术行动中，官兵们从十米高的模拟机平台快速降下，兵分多路向前沿目标突进，迅速完成要点夺控任务。第71集团军临汾旅刘志伟：
当年在临汾战役中，由于缺少武器装备，我们的前辈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才取得了胜利，而如今我们钢多了，气也多，骨头也更硬了。
奋斗创造辉煌，实干成就未来。第71集团军临汾旅杜振强表示，新时代强军征程上，官兵们将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以坚如磐石的政治定力、激情满格的昂扬状态，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深化练兵备战，使至强军打赢。
随着越来越多新装备的配发，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探索新型装备运用，加快新制作战力量探索实践，扛起备战打仗使命责任，用奋斗夺取新的胜利，靠奋斗巩固新的使命，为临汾旅战旗再添新的荣光。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2月2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代理副秘书长马蒂亚斯交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和相关海图。该声明及海图将在联合国网站公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今年11月10号，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划定并公布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中国政府依法加强海洋管理的正常举措，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应将本国领海基线海图或地理坐标表的副本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此次交存既是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的国际实践，也是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
本台消息，12月3号，商务部发布关于加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加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禁止两用物项对美国军事用户或军事用途出口；二、原则上不予许可加、锗、锑、超硬材料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对石墨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实施更严格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审查。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违反上述规定，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美国的组织和个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本台消息，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鉴于赖清德近期窜访太平洋岛国，中方是否计划在台海周边举行军事演习？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本台消息，为鼓励高校学生参军入伍，拓宽退役大学生士兵成长成才通道，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2025年继续实施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2025年全国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523所普通高等学校承担。通知要求各招生单位要因校制宜合理确定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招生专业范围，在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专业目录中予以明确并对外公布。各招生单位要将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相关政策要求纳入本单位招生章程中提前公布，并充分利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和本单位网站等渠道，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咨询答复等服务保障工作。通知提醒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的考生，网上确认前应到安置地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完成退役军人建档立卡信息登记，避免因登记信息不准确影响后续确认和考试录取工作。
今天是第11个国家宪法日，今年以来，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发挥职能优势，创新普法形式，积极探索法治服务新模式，帮助官兵树牢法治信仰，增强法治思维，有力助推法治军营建设。请听特约记者刘富、徐科琼、叶楠的报道。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
在第11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走进辖区部队举行宪法宣传周活动，通过发放宪法宣传图册等普法产品，组织官兵观看检察官说法、普法教育视频等方式，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沈阳联勤保证中心王旭：
检察官说法、普法教育视频形式新颖独特，帮助我们部队官兵提高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进一步形成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讲好法治故事，树牢法治观念。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生肖告诉记者，检察官说法系列普法教育视频是他们的特色教育品牌，通过以案示法、以案说理、以案示警，增强了法治教育的宣传效果，有关经验做法在全军检察机关得到推广。
我们始终坚持普法供给端，紧扣官兵需求端，通过广泛的走访调研、普法宣传，及时掌握官兵法治服务需求，调整教育内容，创新普法产品。今年以来，我们研发制作普法产品13类，向部队发放 1.9 万件，实现普法教育数质量的逐年跃升。
在开展普法宣传的同时，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还注重提升法治服务水平，他们联合军事法院、地方检察机关开展一体化法治服务，依托不同类型部队开设法律服务工作站，注重解决官兵反映强烈的急难筹判问题。不久前，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成功推动解决了一起军人家属涉诉案件执行难问题。空军某部战士小张的家人不仅依法获得26万元的人身损害赔偿金，还收到军地检察机关申请的25000元司法救助金， 解决了家中的燃眉之急。空军某部战士小张：
去年二月份，我父亲被交通肇事车辆撞伤，住进医院，抢救期间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还欠了外债，但肇事司机以无经济能力为由拒不赔偿，家里很困难。我向部队法律服务工作站反映了这个情况，很快军事检察院就联系了我，详细了解情况，最终帮助我和家人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了问题。
为进一步推动法治军营建设，今年以来，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还相继推出了北疆检查轻骑兵、法固基层、法解兵优、法律服务万里行等一批特色服务品牌，聚焦军人、军属、军娃司法保护、法治服务进院校、遂行演训任务、法律服务保障等热点内容，用优质的服务回应了官兵期待，赢得了部队认可。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刘富：
下一步我们将以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法能动履职，坚持以务实管用原则做优做实法治服务，探索更广泛、更直接、更有效的普法教育形式，让法治理念直抵兵心、直达人心，确保法治军营建设行稳致远。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陈继亮、任家乐报道。近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防空分队开展地空导弹实弹射击综合演练，演练中官兵们针对低空、超低空快速突袭的空中目标进行识别、跟踪和打击，探索了多种战术打法，有效检验了新装备的作战能力。
记者刘永生、宋梦双报道。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14支队近日举行第二届军事体育运动会，来自基层的上百名官兵同台竞技，围绕四类21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这次军事体育运动会在考验官兵个人军事素质的同时，还检验了团队的协作水平，为下一步提升军事训练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2月2号，叙利亚政府军在叙西北多地打击反政府武装，收复多个被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城镇和村庄。叙利亚政府军继续在哈马抵挡住了一路南下的反政府武装，双方目前正在哈马继续激战。反政府武装表示，他们在哈马已经夺取了7个地区。叙利亚政府军表示，他们对失守的阿勒颇和伊德利卜进行空袭，摧毁了5个反政府武装的指挥部和7个武器库，打死了超过400名反政府武装。目前，叙政府军在阿勒颇、伊德利卜和哈马的几个轴线同时作战，试图包围反政府武装。除了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鏖战外，其他武装组织也在参与这场冲突。库尔德武装在阿勒颇北部乡村遭到反政府武装袭击后，撤退至阿勒颇的东部乡村。伊朗军事顾问正在派往叙利亚协助叙利亚政府军。
当地时间12月3号，就德国总理舒尔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喊话称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俄媒采访时表示，没有必要就此发表评论，因为欧洲各国官员每天都在发表这些言论，他们打算继续进一步采取破坏性路线进行挑衅。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实现所有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在回答俄方继续与德国进行接触是否有意义的问题时表示，继续接触和恢复接触总是有意义的。俄总统普京曾多次表示，为了实现俄罗斯的目标，他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
据俄罗斯媒体12月3号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美国将在明年1月中旬前向乌克兰军队提供几十万枚炮弹、几千枚导弹以及其他关键武器。沙利文表示，美国总统拜登除了提供军事援助外，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措施支援乌克兰，包括宣布即将实施新一轮反俄制裁，下令使用美制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
总台记者王金燕报道，当地时间12月3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乌克兰不会接受任何北约正式成员身份的替代方案。声明称，乌克兰相信只有乌克兰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才能真正保障乌克兰的安全。北约定于当地时间12月3号到4号在布鲁塞尔召开今年最后一场成员国外长会。乌克兰外长西比加此前敦促北约成员国外长在这次会议上向乌克兰发出加入北约的邀请。英国媒体援引北约外交官的说法称，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北约32个成员国将在这次外长会议上就乌克兰加入北约达成所需共识。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这次北约外长会将重点讨论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便乌克兰明年在可能的谈判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据俄罗斯媒体12月3号报道，波兰国防部长表示，挪威将向波兰派遣四架 F-35 战斗机。挪威国防部早些时候发布声明说，将向波兰派遣 F-35 战斗机、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大约100名军人。从12月到明年4月，挪威将确保波兰热舒夫机场上空的空域安全。热舒夫机场是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和其他援助的最大枢纽，北约各成员国将轮流向波兰提供空中防御。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长征路上的大会师》，今天请听第9集，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会宁将台补会师下集。主讲人：军事专家董宝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到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古城会宁胜利会师，而此时红二方面军仍跋涉在长征路上，处境极为艰难。据贺龙回忆，在北上会师的过程中，红二方面军遭遇了长征途中最危险和损失最大的一次行动。
因为前面有胡宗南在那儿堵，后面呢有毛炳文在那儿追，然后还有汪军带的那个滚党的部队啊在那儿追击，所以这个时候红二方面军的处境还是非常不利的。他们正在向渭水前进的时候，在甘谷以南的燕关镇就叫敌人打了一场伏击，我们红十六师的师长当场阵亡了，政治委员阎复生呢也负伤了，红十七团在与指挥部在这里也失去了联系。后来部队在强渡渭水的时候啊，正好碰上上游下大暴雨，河水猛涨，不少战士呢就牺牲在了河边。大部队渡过了渭水以后，仍然不断遭到敌人地面部队的堵截，还有飞机在天空中袭扰，这给他们的转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了掩护二方面军的主力北进，当时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亲自找到红四师的师长陆东升跟他谈话，要他带领他这个四师坚决阻击敌人的追击，保证我们的主力部队转移。所以在10月16号的时候，红二方面军进到柳盘山山脚下的时候，敌人这个时候就可以说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告诉他们说，几个小时之内我们就会把你们消灭在柳盘山下。面对敌人这种猖狂，红四师可以说是经过昼夜血战完成了阻击任务，趁着夜色撤出阵地，赶快去赶上自己已经北上的主力部队。这次北上啊，是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最危险和损失最大的一次行动。他们当时啊，就说在长征过程当中，乌蒙山回旋那么半天，他们也没受这么大的损失，但到这个地方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贺龙元帅后来曾经回忆说，在燕关镇这个地方，六军团又被侧击了一把，阎复生就是那个时候负伤的。行军当中啊，受到了敌人的侧击，二军团甩了两个团，到海原又吃了点亏，我自己都差点被炸弹炸死。
为了帮助红二方面军摆脱敌军，尽快北上会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一军团主力在会宁、隆德、固原间的广大地区活动，监视敌人，做好迎接红二方面军的准备。1936年10月11日，在获取国民党军两个师正向单家集、萧河城推进，企图切断公路堵击红二方面军的情报后，红一军团迅速派出部队，严密监视敌人动向，寻机歼敌，掩护红二方面军行动。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的侦察部队也顺利到达甘肃通渭附近，与红二方面军成功取得联系。
十月中旬，红二方面军到达通渭和兴隆镇附近地区的时候，就与和红一师的侦察部队就联系上了。 那么红一师师长陈赓啊，立即把这个情况向军团报告了。左权聂荣臻他们接到这个报告以后啊，就命令部队赶至东庄做军鞋，准备慰问品，做好迎接红二方面军的准备。10月18号，红二师的政委萧华到达清江驿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和红六军团的军团长陈伯钧接通了一个电话。在电话当中啊，萧华就代表红一军团首长和官兵啊，就是欢迎和慰问我们这个红六军团。当天下午，红二师五团的政治委员陈雄率领着红一军团慰问团，携带了大量的慰问品到达了老军坡慰问红六军团。这不是红二方面军是一个红二军团一个红六军团吗？红六军团这一路在这个地方等于说和红一方面军就见面了。1930年10月21号，贺龙人民师关向营刘伯承率领红二方面军的指挥部，在龙德西北的那个屏风镇和红一军团的左权聂荣臻等人会合了。这可以说这些老战友在这里重逢，特别是经历了长征的这种生死考验，每一个人可以说都十分激动。他们那当时开了一个欢聚会啊，在这个会上大家一直是说不完的话。左权当时和贺龙人比师他们说，有了你们这一来，我们这个红军可谓是兵多将广，大西北我们可就要热闹了。这个时候任弼时呢也笑着告诉他说，大家早就想和中央红军老大哥会师了，这下子就好了，三个兄弟会在一起了，打开新局面应该不成问题。
1936年10月22日，红一军团部队在甘肃将台堡与红二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这是红军长征路上最后一次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也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后来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将台堡是红军长征最后会师地，党中央将10月22日这一天确定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纪念日。
也就在10月23号，左权、聂荣臻、邓小平他们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了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会面的情况和慰劳部队的情况。所以第二天，邓小平呢又向红二方面军的营以上的干部开会，传达了党的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做的那个关于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后，红二方面军呢，则以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等首长的名义，代表全体指战员向党中央发了电报，表示坚决拥护党内的集中统一，一切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实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大会师。蒋台堡会师使红军三大主力汇聚成了一个强大的战略力量，极大的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和党中央的战略统筹能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蒋台堡会师与会宁会师一起共同成为伟大长征基本结束的标志，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珠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